这个列王记中的先知与医治，我们到了第三课。那么今天早上我就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到，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啊，以利亚所行的神迹。那么，我这一次在教这堂课程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按照次序啊，没有按照圣经上面的次序来教，我只是把这个列王记里面跟以利亚还有以利沙。最后一次我们还会讲到以赛亚哈，特别我们是强调在这个医治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我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来讲。那么所以先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个神迹与奇事的时候，我们就先看到这个以利亚，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哈。那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特别讲到以利亚的心智以及以利亚的能力。那么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的时候，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就从这个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的部分，我们去分享以利亚在哪一些的地方我们看见他的心智与能力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最主要的我们是 focus 在以利亚在加密山的时候跟巴利的这些假先知们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比较多的是讲到这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回过来，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那么在第一节的地方呢，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说跟弟兄姊妹分享到的这一个以利亚在那里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呢，天就不会下雨哈。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心智，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一个能力，而且以利亚非常的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如果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大有功效的，如果他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会下雨来，而且不但是天不会下雨哈，连露水都没有。那么因此呢，我们想到天不下雨，露水也没有，那一定会带来什么？一定会带来干旱哈。那么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特别看见，在这样子一个天不下雨又没有露哈，地土干裂不生长东西，在一个干旱的时候，神的神迹是怎么样来发生的。因此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圣经上面哈，特别讲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以利亚哈，他的祷告，他的所带来的一个功效。不过，当我们讲到以利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雅各书第五章的地方，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哈，在雅各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就特别跟我们提到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怎么样一样性情的人哈，这个人很有意思。那么他恳切祷告，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在新约的时候，在雅各书的时候，就给我们对以利亚有个评价，或者说让我们更知道以利亚这一个人。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他是什么？恳切祷告的人。那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哈，所谓的先知一定是什么？先知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一个祷告的人不见得就是先知哈。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那我们提到这个以利亚，他跟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性情表明什么？会有喜怒哀乐，会有情绪的一个表达。所以以利亚与我们，那我们这次下次我们这几次上课，我们都可以看见以利亚的性情比方说以利亚 那个以利亚哈，还会有什么？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也会有在那里向神求死的时候。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哈。那么他这个以利亚呢，他的祷告为什么大有功效呢？其实，在雅各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因此在雅各书第5章16节的后半段就告诉我们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什么是一个义人呢？一个义人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与在神的眼中，他被神看为是一个义人，他的心思意念是与神来对齐的。那么今天你我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不是世界上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义人。但是许多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有羔羊宝血的遮盖，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不见得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是这样子的完全，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神的灵不住的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也有一句话语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要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今天先想到这一个以利亚，他是。在神眼中，他是一个义人，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那他的心与神对齐，是因为他告诉亚哈王，跟看到亚哈王在那里拜偶像，看到亚哈王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没有按神的心意来行，所以这个以利亚可以说他的心里非常的绞痛，他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他也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祷告，恳切的在那里祷告。那么，那当然，另外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我们愿意来祷告、恳切来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也上了一门课，叫做这个有功效的祷告哈，那当我们在上那堂课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也特别也提到，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读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来对神说话。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神的灵啊，神是那一个启动者，是那个发动者。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有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哈，我再次提到说，有时候我们甚至于还没有用我们的口把我们的祷告词说出来，好像我们心里只想了一想，神就来工作了。那么，因此还很多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我们想要祷告的时候，是神的灵在做感动我们的工作啊，感动我们来呼求，感动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提到，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就被称为什么？就被称为是妄求，妄求哈。好，那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以利亚他就在那里对着这个亚哈跟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来。那么其实这个祷告是这个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对亚哈来讲，他一定哇，怎么以利亚有这样子一个能力啊？刚开始可能他还不大相信了，就好像当年的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跟法老提出来的每一个那个想法那个条件的时候，这个法老还不太能够相信哎。等到灾难真的一灾一灾来的时候，那个法老的心才开始摇动。但是，一看情况好了以后，他又怎么样？又拒绝神的工作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当以利亚在这里非常这个有胆气的、有勇气的，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与神一起同工的时候，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但是在这一个祷告大有功效的时候，我们也思想到，这个饥荒 就要来了，这个干旱就要临到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干旱的时候，神对以利亚是怎么样子来成为他的供应，或怎么样来保护他？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哈，他说到，当以利亚在那里，这个天现在开始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的地方，哈，第二节到第七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的地方，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啊，我们再一次看见说神的话临到先知，神的话临到以利亚。那么神对他说的话是什么呢？就对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对以利亚说话，这个话语是什么呢？跟以利亚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往这一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弟兄姊妹，其实这一个以利亚他所居住的地方，寄居的地方，上次我们特别提到是什么？他是在基列寄居。那在基列寄居，他是提斯比人啊。所以我上次我给大家有个地图，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基列跟提斯比就是在什么约旦河东的地方，也就是在马拿西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他是居住在那里。但是现在神跟他说什么？你还要离开这个地方，往东去啊，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所以呢，什么再往什么再往东一点啊，你要去到那个基利西旁。然后呢，神跟他说，你要什么？你是要藏在那里。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藏字太有意思了哈。神要这个以利亚先去藏在约旦河的基利西旁，藏在这个西边，藏在这个西旁。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好，有几方面的意思。那么神跟他说，我会在这个地方要来供应你。那怎么样供应你呢？所以在这个干旱的时候，神说，我要来成为你的供应，成为你的供应。但是这个供应的方法呢，不见得是当时的以利亚啊，或者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供应的方法啊，又好，可是呢，我们也觉得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神在那里说，我要用乌鸦来成为你的供应。弟兄姊妹，乌鸦哈，我有的时候我说这个乌鸦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都觉得乌鸦是什么？是相当不吉利的哈。乌鸦是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说，哇，这个是乌鸦嘴，所以我们觉得什么？乌鸦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一个鸟。好，那我们提到乌鸦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想到乌鸦也是什么呢？在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人都犯了许许多多的罪，所以呢，神就在那里要用洪水啊，要来毁灭当时的状况。那么那个时候呢，后来呢，所以挪亚就造了一个方舟。那么等到这个大雨过后，啊，这个洪水泛滥，那么挪亚想要知道他跟他的家人还有这些飞禽走兽啊，在这个方舟里面还需要多少的时候可以出去呢？所以他想要知道外面的地有没有干了。那么因此呢，当时的挪亚就放了两只飞禽出去。第一只飞禽呢，就是把乌鸦放出去。后来我们知道，放了鸽子出去。那我们就先讲这个乌鸦吧。当他把这个乌鸦放出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乌鸦在放出去以后就没有回到这一个方舟里面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乌鸦的习性啊，乌鸦是喜欢什么？是喜欢，刚刚我们提到乌鸦是对我们中国人是讲到这是不吉利啊。可是 我们也看到乌鸦代表什么？乌鸦代表了一个黑暗，乌鸦代表了邪恶，代表了一个罪恶。那乌鸦呢，也喜欢什么？乌鸦喜欢死亡。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些资料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乌鸦会喜欢吃什么呢？吃那些腐烂的肉啊，吃那些死亡的这些腐烂的尸肉哈，那么因此呢，在当时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在方舟外面都是死亡的气息，那是乌鸦所喜欢的，所以它没有回到方舟里面来。OK，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在心里面想了一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现在要用这个方式来喂养，来供应这一个，来供应这个以利亚哈。老实说啊，这个想起来还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恶心吧。我放了一个照片在这里，就特别想到说，这个照片其实看起来还蛮美的哈。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基利溪旁，在溪水边哈，乌鸦呢每一天什么？早晚都给他叼饼和肉，跟饼跟肉给他，所以你看这个图像里面哦，看起来还蛮美的一个境况啊，也觉得说乌鸦叼肉跟饼想起来也觉得很美。那么可是仔细想想看他所叼的那个饼跟肉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饼，是什么样子的肉呢？这样子一想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方式啊，那他要领受的这个肉跟饼。我们真的不敢说那是什么样子的肉。那最近呢，这个我在我们家的附近那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有个小方腾，那所以这个小方腾就常常会有这个鸟啊飞过来喝水。那我也常常看到在我们家附近这边就会有乌鸦来喝水在那个方腾的地方喝水。那这个方腾呢也是需要常常去清的。那我每一次去清这个方腾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有一点恶心，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这些鸟啊，看起来远看，它们在那里喝方腾的水，它们甚至于在那里好像洗澡一样，哇，那个景象都是很美。可是我一看到我方腾里面的东西，就看见里面有一些，有一些什么，一些肉啊，有一些碎秸啦，有一些碎渣子啦，有一些东西，哇，有的时候我看了也蛮恶心的，我心里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方腾里面有这么多好像吃的残余物资会在这个方腾里面呢？后来我就想到，哦，原来是什么？是这些鸟啊，是这些乌鸦啊，在飞的时候，它来喝水的时候，如果它嘴巴里面有一个残余的物资那么它一喝水，不是就掉在这个就掉在这个方腾里面了嘛？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个以利亚神每一天都派这个乌鸦叼饼跟这个肉给他吃，哇！有时候想想，这个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到那个肉跟饼，哇！如果那个肉是，这个烤过的肉多香啊，那个饼是烤过的多香啊！但是神供应他的方法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方式，但是神怎么样？是供应他的饼，供应他的食物，他的水，也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情况，但是神怎么样？神在那里做供应的工作，所以让他在饥饿，在这个饥荒，在这一个干旱时候，神是他的供应，而且是早晚都有供应。那我就想到，主耶稣带领为带领我们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神是天天将我们日用的饮食来供应我们，所以神是供应了以利亚的需要。那我们也在看到，神要他藏在这个基利心旁，也是一种保护，什么保护呢？我们想到，当以利亚跟这一个这个亚哈说出来的3年不下雨，这个 就会有干旱啊，会淋到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亚哈刚开始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只是觉得哇，这个先知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说这样子的话，不见得他把它放在心上。但是这个干旱一直在他的国家内，在这个国内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亚哈他一定很想要去找以利亚，请他说：“你快点祷告吧，快点下雨来吧。”好，那么如果他去找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也很可能会什么？会遭遇到什么杀身之祸？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了那一个以利亚跟这个亚哈，跟这个巴利先知哈，有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3年不下雨嘞，不下雨的时候，其实亚哈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一直希望去找到亚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就有一个他的家宰叫厄巴底的啊，那么他们两个为了要去找水源的时候，就这个厄巴底就巧遇到这个以利亚，那他就认出这个是以利亚的时候呢，他就那个以利亚就跟他说以利亚在这里哈。那其实当时的厄巴底他很害怕耶，以利亚说你可以去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这里，可是厄巴底很害怕哦，他说我如果去告诉亚哈王哈，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可能会死诶。他说，因为呢，如果神把你就忽然一下又提走的时候，他那亚哈一直在找你，如果找不到的时候，我有什么？我会有那个杀身之祸啊！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把他藏在基利西旁，就是什么呢？也让他能够免除这一个杀身之祸啊，免除这一个亚哈所对他的一些的危险啊，那我们看到说，基利把它藏在基利西旁。那第三方面，我想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把它藏在基利西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呼召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哇，这是我的时机到了，这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是我可以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说啊，我要去为神哈，我想要为神做这个，做那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非常期盼啊。那么有一些人是不敢去承担什么职位，但是呢，我也看见我们很多人，我们还是希望什么？我们能够被主所用，好，我们想，我们这一生，我能够为主效力，我能够被主所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什么，还是有这样子一个期盼，我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有的时候，也许心里还想，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大器皿，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希望我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但弟兄姊妹，我们想到神把以利亚藏在这个基利西旁的时候，我也想到神有的时候也真的是要在那里去雕琢他的器皿。雕琢他的器皿，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能够被神来使用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以利亚，因此神用什么乌鸦，用雕肉跟饼来成为他的供应。这个供应并不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供应，这个供应呢，甚至我刚刚说那个肉啊，可能是腐烂的肉，可能是残余之物啊，什么谁家里面残余之物的肉跟饼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不是我们觉得一个哇神使用的大器皿哦，要贵重的器皿是一个非常风光的事情，神让他先隐藏起来。那么这个隐藏，我们也思想到，好像就是也是在这个基利西旁，每一天只有乌鸦、水、 跟他还有什么？就是神。所以他在这三年当中，他恳切的祷告，他恳切的祷告，这是一个他跟神好像一个关锁的地方，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想到，其实神所使用的许多神的仆人，都是要经过这一个似乎是非常的孤单，似乎是经历到一个只有我们跟神，只有这一个神的仆人跟神中间的这样子一个孤单的时候，也是一个面对面见神的时候。我们想到摩西，摩西当时神要这个摩西在这个神拯救他，后来他在皇宫里面40年。当摩西在40岁中年的时候，真是觉得他可以大大的被使用的时候，他就去什么看望他的这些希伯来人的弟兄。他本来以为这些希伯来人会知道神拣选他，神要使用他，他现在又在皇宫里面可以被神大大的所使用，没想到因为他的性情，因为他的个性，你看这以利亚也是，他因为他的性情，他的个性，所以我们看见当年的这个摩西就怎么样呢，就杀了一个这个埃及人，后来他反而怎么样？逃亡，逃亡了多久呢？逃亡了40年。这个逃亡的时候，他在哪里逃亡呢？他是在这一个旷野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在旷野的40年当中，在旷野的40年当中，这个摩西在旷野的40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40年他没有。真的是好像是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话一样，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就是什么，单单的是他与神相遇的时候，就是他与神相遇的时候那么因此摩西在那里被神塑造，所以40年以后神说，现在你可以出来了，你现在什么，你要去对法老来说话了。那我们再想到这一个保罗，保罗也是一个什么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那我们思想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神的时候，神对他说话，那个也让他能够知道他是什么，他神在他身上是有呼召的，是有使命的。那照理说，这个保罗在那个时候，本来要去逼迫这些基督徒的，哇，现在被神呼召，应该什么，是一个大大可以被来服侍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他却怎么，在他服侍之前，先被带到大马色，有10年的时间在大马色这个地方被神什么，被神来操练，然后10年之后，神再差派巴拿巴把他从大马色那个地方带出来，一起来服侍主。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要想到我们很乐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什么，要藏在神所要我们的地方。以利亚基利西是他的藏身之处，今天你我可能也有一个神要我们藏身之处。所谓的这个藏身之处乃是什么？乃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或者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是与神有面对面相交的地方，我们能够才能够继续的被神来大大的使用，来被神来放在神所要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以利亚，他在这个3年6个月当中，我们看见神带领他去到2个地方，一个就是基利西旁，在那里沉寂在这一个孤单的里面，沉寂在一个只有神跟他还有乌鸦的还有溪水的一个地方，让在这里他受到许许多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磨练，或者神给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锻炼，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可是这个 激励溪的水会干了，哈，这个溪水越来越干，又没有雨降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又把它带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带往到哪里去呢？神就把它带到西顿的撒勒法。西顿的撒勒法，你看神再一次有话语给他，他的祷告是3年，可是我们刚才从这个雅各书里面看到，真正是什么3年半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在基利西旁是1年还是2年还是3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面，神带领他去了2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利西旁，一个现在就是要他去西顿的撒勒法。那我们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有一个地图，那么不晓得这个地图有点小，等到我讲义的时候可以再放给大家看。那我不晓得这个地现在看到会不会大一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呢，这边是加利利海，那这边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约旦河，约旦河东，上次我们提到这是基列，那提斯比在这个地方，就是这边写个一的地方是提斯比，二的地方就是神跟他说你要往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所以这个二的地方是基利西的地方。那么可是现在呢，神要他从约旦河东的地方去哪里呢？去到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约旦河西，那我们也看到神要他从这个地方一直，一直到哪里呢？到西顿的撒勒法，西顿的撒勒法，到这个地方，哇，这段路还蛮远的哦，在这个。在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徒步旅行，那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西顿这个地方，那么还蛮远的这个路程里面，那么神就要到那里去。那么讲到这个西顿的撒勒法呢，如果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4章的地方，也让我们看见西顿的撒勒法。那么神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这一次要用谁来供应你呢？要用一个寡妇来供应你。哇，以前用乌鸦，现在用寡妇，所以我们看见神常常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真的不在于他的身份的高低，他的地位的贵重。乌鸦，真的是一个真是在死亡在黑暗里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一个不吉利的神用这个来供应他。现在神又叫什么？要一个寡妇去供应他，一个寡妇。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选用的器皿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是只要在神的手中，乌鸦也好，寡妇也好，都能够成为神重用贵重的器皿。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个撒勒法的时候，我们就先想到这个地点，西顿的撒勒法。西顿，我们来看一下西顿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西顿是什么样一个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西顿呢，在这个创世纪第10章的地方就讲到迦南地，我们讲到迦南有闪，我们看到说当时有这个闪、韩、雅、弗，那我们看到说，迦南是韩的后代，那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长子叫做什么呢？迦南的长子就叫西顿，这在创世纪第10章15节。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这一次我们所读的列王记里面来看，那列王记第5章，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列王记5章的地方就讲到所罗门当年是怎么样，这个本来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是神所喜爱的，但是所罗门怎么样，他娶了许多的妃嫔，有3000的妃嫔，所罗门在那里拜偶像，以至于他的国从所罗门的 儿子就开始变成南国跟北国。那因此我们看到西顿怎么样呢？在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的女子、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特别还提到什么西顿的女子、赫人的女子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第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十六章的地方就特别讲到这个亚哈哈，讲到亚哈，做了比他先祖更烈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我们看一下31节啊，他说这个亚哈呢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是轻呢，又怎么样，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所以我们知道耶喜别是从哪一个地方啊？他的家乡在哪里呢？他的老家在哪里呢？耶喜别的老家就是西顿，他是那个西顿王的女儿西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西顿啊，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这个西顿是什么？是一个拜巴利的地方。这一个西顿呢，是一个如果对以利亚来讲，其实就是一个仇敌的地方，就是一个偶像的一个地方哈。可是神却怎么要他往西顿这个地方去？那不过西顿呢，我们看一下新约里面怎么提到这个西顿哈。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六章特别提到，他提到说主耶稣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什么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想到西顿跟推罗，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听耶稣的讲道，也愿意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医治。那我们在思想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我们会想到很多的城市他们的罪孽很大，就像以前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时代，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三节说：“哥拉逊呐，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怎么样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怎么样？”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好，那我们大概从这个神要差遣以利亚到西顿撒勒法，要透过一个寡妇啊来供应他。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个地方，这个寡妇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以利亚的供应。好，那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以利亚来到这个撒勒法的地方，那真的就是他往这个地方去，就到了城门的地方，真的是看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所以以利亚就对这个寡妇呼叫说，请你用器皿取一点水来给我喝，取一点水来给我喝。那这个女的呢，寡妇就去取水的时候呢，以利亚又在那里呼喊了，又在那里说什么？请你也拿一点饼来给我，拿一点饼来给我。哇，这个寡妇就在那里说了，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来起誓，我没有饼，我没有饼。”我的家里面的坛子内只有什么呢？只有一把面，在瓶里面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正准备捡这个柴啊，回去啊，这个替我儿子做饼。我们两个吃了以后，那就早等死吧，就等死吧。所以意思就告诉以利亚，我很穷，我愿意去帮你拿一点水喝已经不错了，你现在还跟我要饼，我 什么都没有，哇，就要在这里准备等死了，你还要向我要饼，哈，向我要饼。结果以利亚就对他说什么呢？啊，这个以利亚就对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对他说不要惧怕呢？他说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你去剪裁去做饼，哈，但是要记得哦。你要为我先做一个小饼，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好，他说你去做饼，做一个小饼，先给我啊，先给我，不要惧怕，先去做饼，先给我，做完我的以后呢，再给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哇，这个，我想这个寡妇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都不想要怎么样来回答哈。那么，这个实在是很难理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已经这么穷了，我还要先做一个饼给你吃哈。但是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对这个寡妇来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告诉这个寡妇，为什么他叫他不要惧怕呢？叫他不要惧怕，还要先做一个饼给自己吃呢？因为以利亚有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有从神那里来的意念，所以呢，以利亚就在那里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见，哈，在这里提到这个以利亚有神的话语临到他，神的话语临到他，要他去撒勒法，寡妇要成为他的供应。他有神的话语临到他，所以他敢对这个寡妇说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先做一个饼给我，然后再做你自己的饼。换句话说，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要告诉这一个寡妇，要听神的话，神的话语，哈，要听神的话语，这是出于神的话语。那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其实不要惧怕。又有神的话语，这就是什么？你信不信得过神？你能不能按照上帝的心意啊，能够做一个信心的行动？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这本圣经哈，我们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充满神的话语，也充满神的应许。但是今天我信不信得过神？我信不信得过神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跟我说，那个这个坛里的面不会减少，瓶子里的油不会减少，我信得过吗？我信得过吗？今天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有太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是我们读到神的话语以后，或者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以后，我们信不过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好像没有办法去承接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或者是说这样子一个神迹啊。所以，这个寡妇，感谢主，这个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以后，告诉我们她有一个信心的行动，她就是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就先为这一个以利亚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饼，那我们看见神迹就发生了。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寡妇还有她的孩子，他们就怎么样，真的经历到说面没有少，油也没有少，吃了许多的日子，就是神对他们说的话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你的这个供应上面，哈。在这一个好像也许是饥荒的日子，或者是我们现在pandemic 的时候，哈，我们在财务上面有缺乏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听神的话语，有信心的行动？我感谢赞美神，在这一次，在这 在这段时间里面，哈，神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去在社区里面，哈，去供应一些贫穷的人，去供应一些有需要的人，用食物来帮助他们。那我也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当中。哈利路亚！神的话语是没有，绝不突然返回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我们教会有这个基金会的，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以前一个月里面，一个礼拜里面，也只不过只有几百家的人而已。可是现在什么上万的，供应有上万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我们愿意供应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减少，反而怎么样？有更多哈，所以我们今年哇，刘牧师也大家也都知道，领了我们代表我们的教会领了好多的奖哈。为什么？因为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可以供应的地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也想到，我们马上十月份从今天开始就是宣教月，我们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叫做宣教月，哈。那我们会有一些宣教的信息，也会有什么宣教的任线。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若是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也愿意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与神一起来同工，一起愿意来摆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经历到什么？我们要来经历到这一个神迹，会在我们的家中，会在我们所帮助的人身上，会在这个宣教的这个国家或宣教的机构里面来看见上帝的工作啊！哇，这个故事真的太美、太完美了，太好了，好像就是应该在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啊，她还碰到了一个比这个吃东西好这个日用的饮食里面更艰难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见好这个就是特别讲到，在过了本来好开心哦，大家都可以一起享用这个饼啊，这个水啊，能够吃饱，在干旱的时候得到神的供应。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这一个寡妇的儿子就生病了，病到一种什么程度呢？病到他已经好像没有气息了，就是已经要死了这样子一个情况。这个妇人就跑来对以利亚说他说：“神人呐，我到底与你有什么何干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要死了。”所以我们看见接下去的是什么？一个更让人心焦的一个状况，他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跟以利亚说：“我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呀？”然后这一个妇人，他才开始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难道我儿子的死亡是因为我有罪吗？是因为我有罪吗？所以他在这里说，神是想起我的罪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神让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有罪的关系，所以我的儿子现在要死了？那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疑问，就是我们灾难连连，我们这些灾难让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神要来惩罚我啦？是不是神要我不得存活啊？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想法。但是感谢赞美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不但是透过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能够成为以利亚的供应，更重要的，神要来拯救这个撒勒法的妇人，让她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神不但是一个供应的神，神也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重生生命的一个机会。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以利亚就把这个儿子，这个妇人的儿子抱在他的手上，3次的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在那里祷告，求神 来应允他的祷告，让这个灵魂可以进入到这个孩子的身体里面。感谢赞美神，他三次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活了，哈利路亚。因此，这个穷寡妇，他就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现在我知道，以前虽然知道，可是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你是先知，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借你的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一个穷寡妇，她真的在神的手中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器皿在这个过程里面，她的信心被提升起来，她能够看见神是一位神可以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好，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来悔改认罪。这个寡妇，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她经历到是神真正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神，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她明白，她能够相信。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里说，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称赞这个撒勒法的妇人，这个撒勒法的妇人是一个什么？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也得着了这样子一个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或许我在这里要说，如果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姐妹，如果你是寡妇，你是单亲的，我也要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你的身份，你觉得你很穷困，你觉得你很卑微，你觉得你很无助，你觉得你很没有办法。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就好像这一个撒勒法的妇人，她原来并不知道她能够成为这么一个宝贵的器皿。而且在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还把这个撒勒法的妇人提了她一笔，在那里称赞。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单亲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去相信神的话语，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十分的相信，并且有信心的行动，你也可以成为什么？你也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你要在每一个，我们要在每一个时候都愿意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神的一个一个这个以利亚所行的事情。以利亚吩咐火从天降，这是在列王记下第1章17第1节到17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亚哈的这个后代，亚哈谢王生病了。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就想要知道他这个病能好不能好啊。所以呢，这个亚哈谢王呢，他就去。他摔了一跤，从这个楼梯上的栏杆摔下来，他病了，所以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到哪里去呢？到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那里去问说，我这病能好吗？你知道以格伦巴利西卜是在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人那边有5个首领，也都是拜偶像的。那么这一个亚哈谢，他呢？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去问这一些这个巴利西卜啊，去问这个以格伦的神，说我的病会不会好？你知道这个时候神就什么？神就差派使者去 对这个以利亚说：“哈，神就对以利亚说，你现在去见这个王，哈，你要跟他说，说什么呢？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北国，哈，他们都是在那里拜偶像，都在那里要去询问。”这一个，可是神今天要告诉北国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所罗巴伯的后代里面，这个耶罗波安的后代里面啊，要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在那里做不讨神喜悦的恶事哈，但是呢，还是要让他们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说，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你们要去投靠这些偶像吗？你们要去拜这些巴利吗？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哈，那每一次他们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些被差派去的人哈，有哪一些呢？有50夫长带了50个人，依次依次的去跟以利亚。见面去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这些以利亚就是什么叫这个火啊，从天上能够降下来哈。到最后有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呢，他跪在以利亚的面前哈，哀求说：“神人呐、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看为宝贵。这一次，神就对以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但是呢，就跟他说：“哈，去见这个王的时候，神就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件事情哈。今天如果当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要去找谁？我们去找谁？如果今天你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哈，是在我们看见。耶和华拉法是他的名字，耶和华是医治的。我们看见耶稣是把人要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名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什么？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你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疾病的当中的时候。你去找谁？你去找谁？我真的求神要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常常说，当我们今天有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先不要，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应该什么？先去找神啊！我们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呼求，跟奉主的名来呼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向天父来呼求。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是医治的名，耶和华拉法的名是医治的名。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全备的相信。好，相信神的话语可以带来医治的，神的话语是有应许的。我来求的时候，我不要又去求别的。你知道人我们。太多的时候，一个人啊，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什么？我们真的，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很想说，能抓什么就抓什么，能够抓医生，我们能够这个医生那个医生，我们会想用很多的方法，希望得到医治，这是非常实在的时候。但弟兄姊妹，我要说哈，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这一个亚哈谢王一样去求别的偶像，去求别的神。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愿意成为我们的医治。我相信当年这一个亚哈谢王哈，神在那里问他说：“你为什么去求别的神？难道你不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吗？”如果他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如果他愿意去求 这个神的帮助，去求这个神的医治的时候，我相信他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今天也要跟弟兄姊妹说，让我们真是学习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将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疾病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也再一次看见。这个撒勒法的妇人跟这个亚哈谢王哈，两个人都是没有信神的人，但是这个撒勒法不但没有信神，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西顿人，可是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经历到供应，他经历到他儿子的死里复活。这个亚哈谢王虽然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国啊，但是明明有神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不愿意去敬拜、去敬畏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去敬畏这一位神，所以他去往外面去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医治啊。那么，因此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思想。那么，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说，今天神所要使用的一个器皿，是愿意我们先藏在基利西旁，一方面来体会来领受神在我们中间所给我们的供应，所给我们的保护。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看见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真的是要有与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要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一个人有尊荣以前，必先要怎么样？必先要谦卑啊！所以求神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思想，也帮助我们做选择，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愿意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即使在这个干旱的时节，在一个好像环境里面都是这样子危难危急的时候，我们来投靠你，主啊，我们可以看见你愿意成为我们的供应，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医治，主啊，就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主，我们不是只是好像风闻有你，主，我们愿意亲眼见你，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愿意被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愿意被你隐藏在主你所要我们的地方，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忘记哦，主要时时刻刻每一天都愿意来与你亲近，主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见你的面。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见着你的面？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啊，你是何等信实的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后主是没有改变的，主啊，你愿意我们的啊，你愿意我们不但经历到主你的供应，更经历到生命乃是在乎你，哈利路亚！主，我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单亲的姐妹，或者是有单亲的弟兄们，主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选择，主啊，选择听见你的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不要让我们小看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看自己是卑微，却不来到你面前来求告你。主，我感谢赞美你，求主你透过撒勒法的这一个外邦人的女子，一个穷寡妇，但是她愿意听你的话，又去行的时候，主她就经历到主神迹就在她的家中来发生。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星期当中，让我们都能 能够成为经历你的人。主啊，都让我们与你有面对面的机会。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来宣告，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主真的，主要来听你的话，要按你的话语去行。主，我们就有福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